进入，我们还继续进入使徒行传
第二章。没开好。请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先从十四节读到二十一节，然后我们再从二十五节读到读到三十六节，好吧？都是第二章，第一处是做先知约珥的预言，第二个是说大卫的预言。好，请先从十四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一节，先把这个读到再说。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二十五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另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我们这两段圣经都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引用的。第一处先知约拿的预言，那么先知约拿的预言，我们上一周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交通了。那么先知约拿的预言，那就是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就是说神的灵要浇灌，我们已经说过，浇灌和圣灵住在里面是不同的意思。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个受字在原文，在希腊文是接受的意思。那 么圣灵就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了。到五旬节这一天是圣灵浇灌，浇灌原文就是倒在你的身上啊，所以他们都说方言了，说行外国话来了。这个就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圣灵要降在人的身上。那么这个预言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也引了圣经，他首先是说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十八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啊，这是约珥的预言，圣灵要浇灌啊，浇灌是倒在你的身上。那么这里我们说到的有骑士，有血，有火，有烟雾，我们那个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个我们上一次都引用了启示录第六章还有十六章，把这几处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了，还有第九章都交通了。那么这里就说到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到了什么时候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了，那就是圣灵浇灌下来了，圣灵就开始做工了。在这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也就是说到主耶稣的救赎，主耶稣的救赎，这个跟得救有关系了。凡求告主名就是求告主耶稣名的，你向主耶稣祷告，接受他做救主，承认你自己的罪，你就得救了。所以这一段就引用了约珥的预言。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说了，十一个使徒和彼得一同站起来，但是不是十一个人都说话，只有彼得一个人说话，千万不要说弄错了，十一个人都说。所以彼得后面说，好，就是十四节最后，你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只有彼得说。上一次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读了圣经，为什么彼得一个人说话，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曾经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现在是彼得把天国的门开了，在五旬节，因为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他把天国的门开了，所以那一天就有三千人得救啊，这就是彼得他说的话。那么彼得怎么能知道要用先知约珥的书呢？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好吧？圣灵的工作让他把先知约珥的话说出来。这里还有一处就是十五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至初啊，也许读四初也好，至初也好。那么自出是什么意思呢？自出 在希腊文是说的三点钟，字出希腊文是三点钟，你们看英文的翻译也是三点钟。那是犹太人的早晨的三点钟，上午的三点钟是犹太人的三点钟。那么罗马历就是我们现在是用的日历，是罗马历。罗马历呢就是早晨的九点钟啊，就是早晨的九点钟。主耶稣是什么时候钉十字架呢？就是自处，就是早晨九点钟钉十字架。所以这个自处是我们现在的早晨九点钟，但是是罗马的日历是三点钟，是我们中文用自处来表示。因为我们他没有按照数目字，他是用字出来表示。我想我们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从古以来我们就是用了这个天这个地支和天干，这是两个，好不好？地支呢就有十二个字，好不好？地支就有十二个字，天干呢就有十个字。比方说天干就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就是天干，好不好？那么地支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好吧？很多地支人都知道。好，所以这个就用作申酉戌亥申字申出，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自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早晨九点钟。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早晨九点钟钉十字架。我们来读一读马可福音的十五章，请我们来读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马可福音的十五章。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自处的时候。
好了，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自处，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早晨九点钟。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是早晨三点钟，同一个时间，犹太人的律法不同的，他们是早晨三点，主耶稣是我们现在的罗马历是早晨九点钟。九点钟，所以自出就是早晨九点钟，也就是刚刚开始了，主耶稣钉十字架开始了，好吧？那就是约珥的预言就开始了，所以时候刚到自出就是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圣灵降临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约珥的预言就开始了。一开始了，在那个时候一开始反求告主名的就怎么样，就必得救，好不好？这就是救恩从主耶稣来了啊，救恩从主耶稣开始了，也就是表明约珥的预言开始应验。第二个又表明基督的恩典时代来了。第三个表明主耶稣钉在十字架舍命流血的救赎开始，所以反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不好？因此那一天就有三千人得救，也就是彼得把天国的门向他们打开了。啊，这就是彼得引用的 约珥的预言在那一天告诉所有听话的以色列人啊，听话的以色列人。那么再请我们读一读，也是这一章的四十一节，这一章的四十一节，第二章的四十一节，《使徒行传》。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好了。就是那一天，彼得把天国的钥匙拿来把天国的门打开了，那就是借着他说的这些话，那一天就有三千人受浸。啊，那是不多，原来只有120人，现在三千人了，那就是很多了。啊，这就是彼得。他说话，把天国的钥匙，把天国的门打开了，主耶稣把钥匙给他的。那么这个时候刚到什么时候呢？至处。好，现在我们要说到下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大卫了。大卫是先知，就是第二章的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为什么大卫是先知呢？因为他说预言了，好不好？他说主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啊！今天我们重点的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啊，就是这一段圣经。25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27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个是翻译错误的，没有灵字，原文没有灵字，只有魂字。就大卫说，你不将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并不是圣者，所以他这一句话是预言主耶稣。主耶稣的魂不撇在阴间。29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我到耶路撒冷去看，那里的确还有大卫的坟墓，好不好？而且那里还有一个表示他的棺材，好不好？大卫并没有复活，啊，大卫并没有复活。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所以大卫这一段诗篇里这一段是说到基督的复活，啊，不是说到，啊，这是引用大卫的话，不是说他自己复活，好吧？那请我们来读一点旧约圣经，我们来读诗篇。16篇，诗篇16篇，我们从第8节 读到第十节，第十节没有那个灵字，没有的，只有魂字，请你把那个灵字要擦掉，好不好？这是翻译错误的。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好，这里是说到刚刚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就引用了这一段圣经，说主耶稣的魂不撇在阴间。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把这一段圣经要弄清楚。第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体三部分，这个就请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好，这里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有魂有身子，身子就是身体。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常常是有灵的地方它后面加一个魂字，有魂的地方前面加一个灵字，这个是原文没有的，是人加上去的。那我们就举一个例，请你看一看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啊，请我们来读46节，请你46节那个魂字不能读，因为原文没有魂字，是加上去的。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好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灵交给父了，他没有把魂交给父。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有灵的地方后面就加一个魂字，因为中国翻译的人很习惯，因为中国人常常把灵魂灵魂连在一起的，这是有灵的地方加一个魂字，这是举了第一处，举个例。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有魂的地方前面要加个灵字，那请你来读新约的雅各书1章。新约的雅各书1章21节。这里只有魂字没有灵字，请你不要读灵字，也要把你圣经上那个灵字打它擦掉。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
好了，你看到没有，不止这个地方哦，还很多哦，好不好？ 很多啊，有灵的地方后面加个魂字，有魂的地方前面加个灵字，只有刚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他没有办法加了，因为那里是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他如果灵后面加个魂就是灵魂，魂前面加个灵又是灵魂，说不通了啊。因此在神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二元论，好不好？三元论、一元论，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不好？圣经里头从来没有一元论，也没有二元论，也没有三元论。这是神学。神学是什么？保罗说神学就是用哲学来解释圣经，那叫做神学。神学是用哲学来解释，所以神学里头的二元论就是灵魂不分，好不好？灵就是魂，魂就是灵，就是一个，这是神学讲的啊。这像这个印尼就有一个传道人嘛，啊，很有名的嘛，对不对？来办神学嘛，他就是主张啊二元论，否定三元论。弟兄姊妹，我们不受神学的影响，什么二元论、三元论、一元论的圣经里没有，我们都不要。我们只根据圣经，灵就是灵，魂就是魂。那么主耶稣死了以后，他的灵到哪里去了呢？刚刚我们读圣经，他的灵交给父了，他的灵交给父了啊。那么他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呢？那我们都知道身体在坟墓里面，对不对？三天身体在坟墓里面，那他的魂又到哪里去了呢？好了，刚刚是说魂不撇在阴间，意思说他的魂要到阴间去，但是不停留在阴间，三天以后就从阴间出来了，复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魂和阴间的这个关系，魂和阴间的关系，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我们读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把它读完。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陷阱，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财主，还有一个要饭的，叫做拉撒路，这两个人都死了。这里特别说到这个财主也死了，二十三节， 他在阴间受痛苦。刚刚我们读圣经，人有灵魂体的三个部分，这个财主死了，他的身体一定是在坟墓里，这个财主的身体在坟墓里，那么他在阴间受痛苦，他的什么到阴间去了啊？刚刚我们读的是大卫就说到，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那就说明这个财主的魂到阴间去了。所以阴间是一个人死了以后魂要去的地方。那么人的灵到哪里去呢？主耶稣的灵是交给父了，我们基督徒的灵，我们死了以后是到主耶稣那里去，我们的灵到主耶稣那里去。那么这个就请你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54节读到60节，54节读到60节。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这里的第59节又没有魂字，只有灵字，好不好？所以斯提凡死的时候是把他的灵交给谁了？交给主耶稣了。主耶稣死的时候把他的灵交给师父了。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是与主同在。请你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23节，第一章23节，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
好了，基督徒离世，我们的灵一定是与主耶稣同在，好不好？而且像斯提凡把灵交给神，这是基督徒。那么一个非基督徒，他死了以后，那么他的灵到哪里去呢？那就请你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48节，我们读到20节，48节读到20节。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好，主耶稣钉十字架 死的时候把他的灵交给父了，交给父以后，然后借着这个灵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监狱原文不是监狱，原文是一个看守的地方，希腊文是看守的地方。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挪亚方舟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就是二世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是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但是进入方舟借助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那么其他的人都死了，被水淹死了，他们的魂都要到阴间去，身体在水里安死了，淹死了，那么他们的灵到哪里去？到一个看守的地方去。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们的灵有一个看守的地方，中文把它翻成监狱。那么主耶稣死了以后，在三天里面，他的灵沉浸去传福音给这些听，但是这些只是包括当时他传福音只是传给挪亚方舟没有进方舟的这些人，不是传到给其他的其他的人，好不好？那就是挪亚方舟以后的人，好吧，那就是挪亚的后代，不是传福音给他们听，好不好？所以这个把它弄清楚，主耶稣借着难民去。那么因此我们来看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死了以后，他的灵是到父那里去了，他的魂是在阴间。亚伯拉罕说阴间有两个地方，有深渊相隔，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和那个要犯的拉撒路所在的地方，保罗说是得安慰的地方。所以阴间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得安慰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财主的地方，那是受苦的地方，那里面有火，所以他很口渴 啊。今天传道人常常想讲道是这样讲，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个是不准确的。今天一个人死了不是下地狱，地狱现在还没有开始。地狱什么时候开始？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那要天国千年国度的时候地狱就开始了，现在还没有。现在人死了以后受苦在哪里？在阴间，好吧，阴间有火，所以那个财主在那里很痛苦。这是路加福音十六章，是主耶稣说的话，我们不能否认主耶稣的话。今天很多传道人没有引用主耶稣的话，是引用神学的道理，这个弟兄姊妹要非常的小心了。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他这借灵去传福音，在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好吧，那就是这些灵，就是挪亚方舟时代的。那么因此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去的地方不同，好不好？主基督徒去的地方不同，非基督徒去的地方不同，好不好？挪亚方舟的时代的人他们淹死了，还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挪亚方舟以后的人就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了，好不好？那就是神将来要审判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复活就是他的魂不撇在阴间，也就是三天，主耶稣死了三天就复活了，他的魂就一定不在阴间出来了。 和他的灵，父那里的灵，还有他在坟墓里的身体，就结合在一起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现在复活，他复活以后，他仍然有灵、有魂、有身体。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魂不撇在阴间。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魂要在阴间，到什么时候？主耶稣他是第一个复活的，圣经里是说他，他是初熟的果子，啊，他是初熟的果子。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第20节。我们要读到23节，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所有死了的人没有一个人复活的，只有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他是初熟的果子。主耶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就代表他把死废去了。这个就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1章。10节，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好了，主耶稣是把死废去，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将来所有属于基督的人都要复活，我们在基督里都要复活，因为他把死废去了。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死永远要做我们的权柄来管理我们，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死不能做我们的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复活。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的2章。14节，希伯来书的2章的14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好了，神在创造里面没有死，死是从撒旦来的，从撒旦来的，所以他是掌死权的。 那么主耶稣的复活就是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好不好？把死就废去了，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说到我们基督徒的死就用睡来说，好不好？睡了的人，为什么睡了呢？因为第一个，我们的灵是到主耶稣那里去；第二个，我们的魂是在阴间受安慰的地方，不是受苦的地方；第三个，我们的身体虽然在坟墓里，但是复活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另外一个身体，和主耶稣复活的身体相似。啊，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到21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了，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不是坟墓里那个身体了，改变了，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主耶稣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是可以直接上天的，好不好？他复活以后，他去看门徒，门徒把门和窗都关了，他不要敲门，那个墙拦阻不了他的身体，他就直接进去了。这就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他的是荣耀的身体，将来我们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好，因此彼得今天在五旬节那一天，他特别是说到主耶稣的复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他把死就废去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所以圣灵就赐下来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了，那一天就有3000人受浸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圣灵那一天就要120个人都说起别国的话来，好不好？把福音就传出去，天国的福音就传出去了。好，那么现在再请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第22节，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啊，这里就说到三个方面，一个叫做异能，就是特别的能力。奇事，那么就很多事情是人不能做的，人也没有想到的，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神迹，那以后我们就会读到主耶稣在地上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好不好？所以将它证明出来，证明什么？证明第一个，他是神所差来的，第二个，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23节，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 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主耶稣那么被钉十字架被杀了。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了，把死就废去了，也告诉我们也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在彼得在这里就做见证，那一天五旬节，我们两次，第一次我们讲到五旬节，也讲到了五旬节是初熟的活捆，就是生命成熟了，好不好？就是代表主耶稣复活啊，代表主耶稣复活。好，因此今天我们主要的就是说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把上次说的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约珥的预言，约珥是先知的预言。第二个就是大卫的预言，这里把大卫也说成是先知，他是不是先知？是的，因为说预言嘛，啊，预言。彼得说的这些话是完全是圣灵给他的能力，好不好？不是恩赐的问题了，彼得这些话不是恩赐的问题，而是圣灵那一天给他的能力，让他把大卫的话，先知约珥的话来做见证，来做见证。好，我想我们今天想和弟兄姊妹就交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有结束第二章，好不好？下次来结束第二章。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蒋弟兄，我有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是初熟果子，然后他是第一个复活的。
对。
但是圣经中里面有讲到很多的复活，比如说拉撒路的复活，还有旧约里面也有复活。
对。
那怎么理解主耶稣是第一个复活？
好。现在我们来看，主耶稣在地上，主耶稣也叫三个人复活了。拿因的那个儿子，对不对？拿因夫人的儿子复活了，主耶稣。拿撒路也，主耶稣叫他复活了，是吧？埃鲁的女儿也复活了。但是这些复活的人复活以后还死不死啊？还要死哦。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死不死啊？不死了，好不好？这就不同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很多圣徒也复活了，但是这些人最后还要死，好不好？但是主耶稣复活了，现在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不但坐在父神的右边，主耶稣还允许我们，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在他的名里面聚会，主耶稣说，我就在你们怎么样，在你们中间。这是奇妙了，好不好？主耶稣又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成全，看到没有？所以今天主耶稣不但复活了，坐在父神的右边，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也与我们同在，而且告诉我们，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应该碰着基督，好不好？碰着他的同在，好不好？感谢主。杨弟兄，
刚才你说那个史提凡，他史提凡，
史提凡，
他说死了，然之后呢，就将天父接收他的灵，
将灵交给主耶稣，
主耶稣接收他的灵，然之后我们以后死掉了，都是同样吗？
同样，好，保罗也讲了吗？ 我若立誓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吗？好不好？
啊，
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就与主同在，
都是跟洗礼一凡一样的，
一样。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有神的生命，我们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要讲去结一句话吗？
啊，讲不讲可以讲啊，没有问题啊。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一定要向主祷告的，对不对？好不好？好。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聚会就结束到这里，好不好？